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好，过去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好，希望呢是心情上面轻松愉快的啊。这个疫情呢慢慢的趋缓了，已经连续四天都是加零的。那所以呢过去这几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比较放缓的措施。那这个更多的一些像是娱乐场所啦，像是一些什么电子游艺场啦等等啊。这些呢在明天10月5号呢也要进一步的有条件的放宽。那另外的话呢，如果到郊外去上山下海啦，这些空旷旷的地方啊，大概你可以确定你的身边啊，除了这个同住家人之外啊，维持呢相当程度的社交距离，就可以不用戴口罩啊，可以呼吸呢尽情的呼吸呢新鲜的空气。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啊，这个对台湾的疫情来说带来比较多好消息的地方。好，所以呢希望呢你是轻松愉快的啊。那尤其呢下个礼拜呢又是双十节连假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放松的这个防疫措施之后啊，要度过呢这个双十节的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啊，但是当然也是一个挑战啦哦。好，那不论如何，在这个今天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今天呢还蛮热的哦，有五个县市呢发布了黄色灯号，也就是超过36度以上的高温。好，所以呢虽然是秋老虎哦，但热起来还真的蛮热的。不过呢早上跟晚上这个真的还蛮舒服的，但傍晚过后吧，第一个现在已经天黑的早了哦，大概六点多的时候呢，大概天就开始慢慢黑了，但那个时候的一些晚风吹来啊，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秋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季节，但是很短啊，瞬间即逝。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秋凉的天气。早上晚上的时候呢，出去走走啊，其实都还蛮舒服的。好，但白天的话呢，有36度以上高温的地方呢是哪些呢？包括了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市、台南市跟金门啊，这五个地方的话呢，在今天都发布了36度以上高温的黄色提醒。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这几天看起来呢晴朗了，这个晴朗高温大概只有零星的基隆北海岸跟东部跟恒春半岛大概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要一直到礼拜四左右开始，到周末的话礼拜三开始到周末的话才会有一些比较较大雨势这个发生。那最主要的话呢是跟临近的一些地方呢开始有一些热带扰动，可能会有一些热带性的低气压甚至形成台风是有关系的。目前有两个地方很可能有这方面的热带扰动一个是南海的热带扰动，大概最快明天就可以生成为热带低气压。那再来的话呢，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也有热带的扰动未来呢也不排除呢形成台风。好，那所以呢这都是在未来大概接近周末的时候吧才会比较清楚这个相关的一些动向。好，那但是呢所以就这几天天气是还蛮炎热的那炎热之余要特别注意到这空气品质也不太好。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在西半部地区的话呢，在中部这个本来都是中部以南，现在的话呢是竹苗以南这看起来的话呢灯号都是橘色提醒。好，在今天的话呢包括竹苗的局部地区短时间是橘色提醒。那另外的话呢中部地区云嘉南跟高屏的空屏区呢通通都是橘色提醒。好，所以呢敏感族群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有关于今天呢天气空气呢相关的讯息提供。好，那看完这个之后一样接下来看的是疫情。好，这个疫情的话这个通常礼拜一看起来这个数字呢都是比较舒缓的但是还是提供一点参考。那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状况还是一样这个蛮紧绷的，尤其呢这个全球这个47万人呢单日新增感染里面，美国呢是12万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1800多个人死于新冠肺炎，那是上个礼拜六的事情。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周末这个通报的数字比较缓一点。这今天的话呢看起来就是全球这28万多人 ,287595 个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那这个当中的话呢美国大概也降到了2万多人所以我就说做个参考，要看看一整个礼拜怎么样了那好，那就今天这个相对来说 通报的数字比较缓和里面啊，里面看起来呢，全球疫情最严重的事实上呢是英国啊，英国呢单日新增3万零439个人啊，这个感染的新冠肺炎。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啊，这个25000，那美国的话呢是20000，这个土耳其的话呢是27000啊，大概来说呢这几个是跟大概是20000以上，还包括了印度啊，印度呢是21000啊，大概呢这几个国家是在今天啊看起来还是呢疫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这些国家。好，那就区域来看的话呢，除了美国之外啊，这个北美洲的美国是20000多，那今天的话呢墨西哥降到7000多，巴西的话呢今天没有数字啊，不知道为什么。好，所以呢整个的欧美地区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美国20000多，英国30000多，那俄罗斯比较值得注意啊，这个俄罗斯的话呢看起来今天的数字呢25000，跟他自己本身的话呢是差不多，但是的话呢他的死亡人数啊，所以已经呢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啊连续呢创了新高啊，在今天看起来的话呢是890个人死于新冠肺炎啊，所以我们看看呢这个同样是20000多人感染，俄罗斯呢是890个人死，那英国的话是43个人死，那美国的话呢是250几个人死啊，所以这个差距实际上确实是还蛮大的啊。那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呢，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俄罗斯啊，真的是有个比较诡异的状况了，他们自己也承认，那就是呢施打疫苗的人数呢相对来说是少的啊，他们的 Sputnik V 啊，事实上并没有受到呢他们自己本身的青睐。那事实上呢看起来在这个今年的夏天的时候，首都莫斯科一度啊算是严格的要执行顾客到餐厅啦、到商店啦、到酒吧啦必须要出示啊这个接种过疫苗或是有 PCR 的检测为阴性的这个相关措施，也希望能够因此而提高呢这个接打疫苗的这些比例，但没想到呢哇引起了这个业者的高度反弹啊，因为呢这个影响到他们的生意，所以呢搞半天结果莫斯科的市啊的市长呢就是摸摸鼻子就算了，取消这个相关的规定啊，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话呢，施打疫苗的人数相对来说少，那偶尔能用出示啊这个 PCR 证明的方式啊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检疫跟通行啊，但显然的却让他的这个疫情目前看起来不但是居高不下，甚至呢死亡的人数呢不断的攀升。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也让啊整个的俄罗斯的死亡的人数已经是目前欧洲哦看起来最高的国家了。好，所以呢这是目前看起来呢俄罗斯比较伤脑筋的地方。那除了这个地方这个部分之外的话呢，欧洲这个几个像是罗马尼亚啦、乌克兰啦他们今天呢虽然没有破万但是也是7000-8000人，这些部分是在欧洲地区呢比较值得注意的这个新的看起来呢有疫情蔓延的国家。好，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就欧洲来看的话呢，先是14万人这个单日新增感染，接下来是12万人，在今天的话呢累计是10万人左右所以今天的数字也是比较低。好，那再看看亚洲，亚洲部分的话呢看起来也是相对的都和缓了，就今天的数字来看但是就趋势来看的话呢也不只是星期一啦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也是和缓许多。那几个呢比较严重的国家，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土耳其27000，印度21000这个之外这个伊朗呢也降到了12000。那另外的话呢，东南亚几个呢比较严峻的国家，在今天看起来呢，只有这个三个国家是，两个国家是破万的这个只有菲律宾是13000，这个泰国的话呢是10000，另外的马来西亚已经降到了9000多，越南呢也降到了5000多。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一个数字上面这个也是比较缓和的一个趋势。那再来的话呢，日本呢是单日新增1200多所以呢也是这个在紧急的事态宣言之后是一个持续趋缓的数字。那反倒是呢唯一目前看起来呢比较唯二啦这个像我们比较关心或者是跟我们也比较接近的这个国家呢看起来比较相对来说高的是南韩跟新加坡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南韩单日新增2000多这个新加坡也是所以呢这两个国家目前呢试着想要跟这个病毒共存所以数字看起来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中国是28，台湾的话是6，而且6这个当中的话呢比较 好的消息是呢，在本土都是零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连续四天，都是加零的局面。OK， 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重要的一些国际的这个相关的疫情的消息。那刚才讲到的这个中东地区还有一个消息是，这个全球目前看起来呢，虽然疫情趋缓疫苗打的呢覆盖率也越来越高，但是呢，看起来呢，经过两剂之后确实的防护力呢是下降的那在这个数据的证明底下呢，以色列他在昨天吧这个就是透过呢这个绿色通行证的规定，要求呢把这个标准拉高了，要接种到第三剂疫苗的呢才可以符合呢进入餐厅啦、公共场所、健身房啦等等的资格那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现在讲到很多的疫苗护照都是说要完整打完两剂，但就以色列来说的话呢，已经拉高到必须接种第三剂，因为他们发现呢，前段时间。也是我们看到前段时间有一栋的以色列的相关的染疫人数又飙高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到说有所谓的防疫突破有这个免疫逃脱这样的个现象产生嘛，这代表的就是你打完了两剂的疫苗之后，它的防护力事实上呢是逐渐的会是递减的。好，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认为必须要再拉高整个的加强剂，因此呢所产生的防护力。好，所以目前的话呢是要求追打这个加强针。到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他们说这个目前这个加强针的话应该有已经有 37% 的人呢这个施打了这个第三剂的追加剂了所以呢也让这个最近住院跟治疗的重症患者的人数明显的减少。那这个包括呢新增的确诊病例也从上个月一度呢超过10000降到现在大概是呢3000-4000左右也确实是我刚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数字才几百个人。好，那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又对全世界呢示范了一个呢这个追加这个第三剂这个算是数字来的普遍，而且呢把这个疫苗护照呢拉高这个相关的标准的国家。好，所以呢这是以色列的状况。那 OK， 再来一个呢算是比较好的消息是全球就是说打疫苗这个一路的打下去打到第三剂。像台湾这个疫苗真的取得看起来真的是很有陆陆续续来但是坦白说就我们所需要的量来说的话呢，希望在今年秋冬如果希望能够达到70-80%的涵盖率来说还是来得慢所以呢这个部分有关于口服药的消息呢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好，所以呢这个默克药厂也有人翻译成默沙东集团，他们呢在昨天吧这个周末的时候公布的口服药剂，哇，他们的股价狂飙。 I like 103好，回到蓝轩时间那么刚刚讲到一个呢是在讲到全球的这个疫情看起来有点趋缓，然后呢疫苗的覆盖率这个也还算是高，但是的话呢现在也看到呢开始防护力有点下降，所以必须要打追加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状况。好，那这个不断的打疫苗呢就不断的只好去生产，那取得疫苗的国家也不是呢那么的这个平均像台湾来说的话呢就有点取得困难。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了口服剂的部分的话呢当然就是一个好消息。好，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就让这个所有的这个跟药这个药厂相关的部分的话出现那个股价的大洗牌，包括了这个默克药厂这个一度的就上个礼拜这个就是礼拜五的时候上涨了 12.3%, 是个创下了2020年2月以来的高点。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其他呢用疫苗的这段时间已经涨蛮多的这些股价的话呢就纷纷的受到压力，像是莫德纳啦、辉瑞啦、BioNTech 等等这边就讲到股价呢在上个礼拜五大受打击。然后呢不过他们事实上这个数字看起来他们在过去这也不过才一年的时间吧这边讲到说像是七月份才被放进标准普尔指数的莫德纳，事实上呢尽管这个周五下跌，但是它已经过去这段时间已经累计涨了 220%, 哇这么高。BNT 也是这个今年之内已经累计涨了 200%, 所以呢其实也都是声势惊人，也都赚饱了啦但是目前看起来我想最重要的是有关于呢默克药厂所出生产的这一款呢口服药将会改变了游戏规则就对于这些COVID-19 来说，你可以在家服用药物这件事情就可以呢降低重症跟死亡的几率。我相信对大家的 心情来看啊，这个会舒缓的更多，方便性来说的话呢，也会增加许多哦。这个其实就到最后，如果透过药证的时候呢，事实上它就是你可以呢随时的去药房购买，购买之后呢随时吃，就像是流感疫苗，就像流感啊一样了。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最主要呢，这样这个默克药厂的口服药哦所带来的一个呢，真正啊重要的啊这样可能的改变。好，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除了啊这个默克药厂之外，现在呢，像是这边讲到辉瑞，还有瑞士的这个制药龙头这个罗氏药厂，还有罗氏药厂在美国的合作的伙伴啊，有另外一家都正在呢加入研发呢 COVID-19 口服药的行列。好，所以呢这个是好消息哦。那我记得我昨天前天吧，看到这个消息说，台湾事实上在默克药厂啊这个进行相关口服药的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是有参与的哦。那 OK， 所以会不会因此可以在取得口服药的时候呢，来得更加的顺利哦？不管如何哦，就算没有关联性，但是呢政府应该也要尽快的去进行洽谈啊，希望呢这个默克药厂的口服药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如果说在疫苗呢还来不及没那么多呢可以提供的状况底下，是不是这口服药就已经可以进来了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台湾来说也会是一个蛮重要的消息。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呢，尽管这个对于疫苗或者口服药还是非常需要了，因为真的你不晓得接下来的病毒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呢对于这个疫情来说的话呢，会不会有任何可能再出现的一些破口希望不会但是呢这些部分当然总是要提高警觉的。好，那在目前看起来呢缓和的状况底下，我们刚才就讲到了，其实明天开始很多的一些措施呢都会放松所以呢包括了上山下海呢不用戴口罩。但是这边就提到说这个政府是等于是要求大家自己做决定了就是说你只要是能够呢维持某种社交距离的话，就可以不要戴口罩。但是呢，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检举了？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空旷怎么定义，然后呢，会不会有被检举？所以这个责任如果说不清的话大家敢脱口罩吗？会不会有人碰到这种正义达人这个一天到晚检举？那 OK， 而且呢，上山下海。可以脱口罩，如果说很空旷，那其他空旷地方呢？比方说公园有时候也很空旷啊，那可不可以脱口罩呢？但有时候其实坦白讲，你在夜里面走在呢，这个街上其实有时候也还蛮空旷的举目四望其实是四下无人的，那可不可以脱口罩那所以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呢，到底该怎么办？那因为呢，如果说被检举这个被抓到的话，事实上是要罚钱的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就有一波这个相关的讨论。那这边讲到说不只是民众可能就是得有点伤脑筋。另外的话呢检举也很多，是类似基层警察这个追着呢这个检举达人的这个检举跑，也是一个伤脑筋的地方。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讲到呢空旷地区可以脱罩但是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一些呢比较模糊的地方。那再来的话呢，就从明天开始一些相关的 KTV 桌游店还有包括像是这个看录影带的场所啦，还有电子游戏场所等等这个目前看起来是还有麻将间都可以有条件的开放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如果说你要赶在明天10月5号呢这个抢头香去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一些相关的规定啦比方说这个休闲娱乐场所它必须要采预约制啦十连制啦，要量体温，全程戴口罩戴着口罩唱歌嘛那这个人流要有管制啦，那不得有陪侍行为啦那另外的话呢，从业人员60%以上呢必须要都施打过一剂，满14天，而且要落实健康管理等等所以呢其实有一些蛮多的规定的啦像一些电玩的场所一人一机啦这个机台之间要设隔板啦梅花座啦，禁止饮食啦，等等，都是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如果说有这样子一个的活动，你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那想对业者来说的话呢，更要研究的仔细一点以免呢这个开了门那却触了法这个问题也就麻烦了形成破口可能就更糟糕了。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相关的一些国际疫情跟台湾这个相关的疫情话题提供给大家。好，那看完这个消息之后呢，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 好，这个欧美股市呢，在上个礼拜五，我们刚刚讲到呢，其实一部分就是跟默克药厂的口服药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个疫情啊，这口服药的部分其实呢是带来大家相当大的啊，游戏规则的改变跟心理的啊期待啊，所以呢，欧美股市呢是难得的在几天下跌之后，是大涨的方式啊来回应这些消息的。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斯指数上涨了482.56点，收在34,326.46点，涨幅是1.4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8.1点，收在14,566.7点，涨幅是0.82%。S&P 500呢上涨1.15%。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0.09%。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这个股市的话呢，则没有那么亮眼了，因为这个默克是美国药厂嘛啊、哦。这个另外的话呢，三大这个指数在欧洲都是下跌的，德国跌了0.68%，英国跌了0.82%，再来的话呢，法国跌了0.04%。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啊，这个两样情。那欧洲的话呢，在市场上面的讨论啊，还在针对呢这个美国啊，这个担心美国的一些通膨高涨啦，然后呢美债违约啊，这个等等的消息啊，因此而收黑啊。但是呢，没想到呢，美国自己呢却因为默克药厂的好消息啊，带来了呢这个等于是十月开盘啊，这个开局呢欢欣鼓舞的气氛啊。那这边讲到的是啊，这个默克的口服药说即将要问世，目前最新的进度哦，说他们现在正在赶着跟美国的这个FDA 这个申请药证啊，希望呢用紧急授权的方式啊，尽快的呢，也就是跟疫苗一样了，就尽快的呢可以哦让大家呢来进行服用啊，进行紧急授权。那这个药的话呢是在感染的初期吃啊，那尤其是呢如果说他们的在临床实验上面啦，是在感染初期就给一些高风险的这些族群吃哦，可能是年纪比较长的啦，有慢性病的啦，在感染初期就吃的话呢，成功降低了50%的死亡或者重症的几率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这个效果是真的还蛮好的，所以呢，未来的吃可能就有点像是那个流感药，不是有一种叫做什么噜噜哦，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像克流感，都是说你在一有哦这个症状就马上吃。啊，马上吃之后的话呢，接下来你就好像这个就被压下来了啊，这个感冒就过了啊。那所以呢，看起来啊，这个目前默克药厂的这个口服药的目前临床之间的效用啊，应该也是这样，在这个感染的初期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重症跟住院啊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分析师也特别讲到说呢，这个默克的临床数据，他们说哇，真的很好，所以他们也还预估。这个药呢，只要一旦通过了美国的 EUA 的话呢，应该马上可以获得超过100亿美金的订单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相关的消息呢，目前看起来越来越多哦。那带动的情绪啊，你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这个光是听起来就觉得方便许多，也真的觉得对于这个 COVID-19 啊，似乎呢的焦虑哦可以降低许多。OK， 好，所以呢，激励连带的呢，就是呢航空、休闲等等类股呢一并的都上。对，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联合航空大涨7.86%，美国航空涨了5.51%，挪威的邮轮涨了5.99%，这个嘉年华的邮轮也上涨了4.32%。哇，所有人都觉得我吃了这个口服药，应该就可以没问题了，就可以出去玩了啊。好，所以呢，如果真的可以这么快的啊。加紧问世的话，不过也要看它的生产了啊。这个生产的话呢，可不可以一下子量那么足？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那又一样的，可能又要出现那种抢货的状况，谁抢得到，谁抢不到啊？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是不是哦？看到这个部分呢，可以啊，有任何的先机啊？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疫苗啊，真的已经抢输一轮了，这个超前部署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啊，这个其实在现在很多的状况，包括这个周末也看到什么去高雄强打疫苗，因为呢莫德纳孤儿啊，这个就是到第二季一时觉得不晓得毫无着落啊，所以呢跑去什么抓一些灰色地带啦，什么高铁台铁的员工啦，去医院里面呢怎么样子啊，这个偷打啦，哇，搞得这个鸡飞狗跳的啊，好像呢突然之间成为小偷一样啊，这个众矢之的。但说到底如果疫苗够的话， 打疫苗不是一件好事吗？啊，这个所有的国家，包括台湾也事实上都是都在鼓励大家打，不是吗？啊，那你因为没有提供疫苗，所以让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心慌啊，这个意乱，就情绪上面来看，我觉得是难免的啦。那当然，希望是大家守秩序啦，但是希望呢，这个民众守秩序啊，这个的同时呢，政府是不是应该也真的啊，这个可以加把劲，真正做到。那这个疫苗如果买不到的话呢，口服药是不是可以呢？真的可以超前部署？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同时也要关心的啊，不要再来一次呢跟疫苗这个部分让大家失望啊的状况。OK， 好，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啊带动好消息的部分。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联邦政府啊这个相关的讯息了，就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还也签署了相关的临时开支法的法案，也因此的话呢，这个联邦政府呢可以顺利维持运作到12月3号啊，这个资金呢无虞。但是这边也讲到说呢，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国会还是得要赶在10月18号以前提高这个债务上限，或者是至少暂停把它 hold 在那个地方。那否则的话，另外一个问题是债务违约的问题呢依旧是存在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讲到美国的联邦政府至少在这个部分是稍微的舒缓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市场上面他们也整理了一个呢多国的放宽防疫的措施，当中也包括台湾，像是日本这个日本是10月1号开始全面解封，越南胡志明是结束四个月的防疫措施，很多商家这个开始呢重新或可以营业。那台湾的话呢，讲到说要放宽户外戴口罩，那这个澳洲这个宣布11月份解除出国禁令啊，所以这些也是一些好消息的带动。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些经济数字的部分。好，那就美国来看的话呢，这个经济数字在PMI 指数部分啊，包括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看起来呢在上个礼拜五呢公布的数字呢都还不错。这一次多半都是制造业啊，那这个有两份啊这个制造业的数字。一个呢是9月份的 market 制造业的 PMI， 预期呢是 60.5。那中值是 60.7 哦，所以呢表现的还不错，而且呢在荣枯之以上蛮多的。那这个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啊也是要预估 59.5， 最后呢中值是报 61.1 哦，所以比起预期呢来的再高一点。所以显然的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了，那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呢就这段时间来看的话呢，是又重新的这个回复到比较强劲的复苏，但相对来看的话呢，中国大陆呢是放缓的这个在上个礼拜五还记得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数字他们的 PMI 指数呢是49点多所以降到荣枯值以下所以中国大陆这段时间这个由中央发动的一些呢对于市场的监管行动不管从一开始的阿里巴巴到后来的补教业，到最近这段时间更多的一些呢针对不管是限电措施啦，恒大的这个房地产等等的这个风暴啦，其实都让这个中国大陆他们呢这段时间的经济在这个疫情放松之后一度的上扬，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个疲软的一个局势所以就今年的第四季来看的话呢，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其实并不是看好的。好，那回过头来看美国所以美国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通膨问题还真的是蛮严重的这个8月份的核心物价指数呢这个数字出来了这个 PCE 这个指数的话年增率报 4.3%， 那这个核心的 PCE 呢这个年增率是 3.6%， 那事实上呢都算是相对高的所以呢这个也注定了代表接下来美国是真的它必须要尽快的进行呢这个缩减购债的规模甚至升息。 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一些相关制造业的数字还有美国的一些通膨的状况。好，那这个目前看起来通膨数字这个显现出来的美国的通膨确实就如联准会主委主席鲍尔呢在上礼拜这个国会的听证会里面说的看起来的话呢可能短期之间不会消除。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看起来这个数字的话呢他们说是处于30年的高点。OK， 好，那所以呢这个代表的是 联准会不但是退场的机制啊，这个是就是必须啊，就势在必行之外，这边也讲到说呢，是克里夫兰的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他叫做Rorita Master， 他表示呢，他认为升息的条件在2022年底的话呢，应该啊这个最晚在那个时候就会到来啊，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不只是说呢这个减少缩减购债，还包括了这个升息的步伐啊，那所以呢，他们这边费城啊，这个费城联总会的银行的总裁啊，他叫做 Harker 的，他也担心呢，这个通膨的压力可能呢不如预期的那么的短暂。OK， 好，所以呢，这边揭示的是一个呢，这个原物料飙涨，物价呢高扬啊，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啊，就如果说呢，比较悲观的想法，就最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停滞性的通膨啊，那就是物价涨，但是呢，经济成长却是趋缓啊，这样的一个局面。OK， 好，希望不要了哦。那所以呢，这段时间就看看呢，这个包括一个疫情啊，包括呢这个全球啊，这个央行采取的一些手段，还有一些这个刺激的方案等等啊，怎么去拿捏？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来看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呢，在这个上个礼拜五，这个最新讯息是说呢，在今天啊，这个 OPEC 他们可能会召开相关的会议啊，这个增产的决议啊，针对呢目前看起来全球的需求都有上升啊，所以是不是开始呢，重新分配一些成员国的生产的配额哦。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他们的一些调节来说，会有一些帮助了哦。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呢，油价走扬啊，在这个礼拜看起来也还是一个呢持续性的涨势。那就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数字来看的话呢，纽约上涨了 1.1%， 收在每一桶 75.88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 1.2%， 收在每一桶 79.28 块钱美金。OK， 好，那这个今天如果说你要去加油的话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啊，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各调涨了新台币一毛钱。OK， 那这个国内发行量啊，这个发油量最大的95000调整之后，每一公升是 29.8 块钱。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跟这个油价跟国际财经有关的相关讯息。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大家可能还是会持续关心的啊，这个中国大陆呢最近一连串的相关的行动啊，包括限电，那当然也还包括的是呢，在美国哦，就当我们觉得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哦，怎么这么的独断哦，那做出这些那么突如其来的哦，这个影响的可能不只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啊，这个对于全球来说的话呢，也有一些联动，对台商来说呢，有一些影响的动作。但是没想到呢，在这个周末哦，我记得是礼拜五吧，还是礼拜六的讯息啊，有关于美国啊，他们寄出了一个呢，对于包括三星呢、台积电要求提供一些呢销售的数字、库存的数字、生产的数字啊，这些呢被认为是一个营业机密的啊，这些相关资料也引发了大家的这个讨论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相关的后续啊还是持续性的发酵啊。那对于台积电来说的话呢，他虽然表示说呢，他们绝对会这个守住呢客户的讯息啊，这个就等于是保护客户的资讯，不会呢随便的因应这个美国予取予求啦，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美国方面这却表示说希望他们等于是都通知了啦，那实际上连最后的通牒也撂了话了如果说呢没有这个上缴他们所期待的资讯的话，他们可能会寄出呢国防生产法。那这个国防的生产法的话呢可能影响所及的话，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禁止行为。如果你不符合他认为的他们希望跟国安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调查的话，您可能会比如说禁止在那边生产啦，禁止销售啦，等等等禁止做生意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刀是拿起来了，还没有砍下去但是对于这个相关的企业来说，事实上压力事实上是已经非常的强大了所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也有一些现在身边的朋友是跟半导体业者有关的，对于美国呢寄出这个相关的消息，等于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呢压力是还蛮大的那甚至认为说，对于美国来看虽然我们的政府所以呢这个过去这个周末这个看起来在野跟政府之间这方面的相互的这个拔河尤其在野党批评要求政府拿出魄力来等于是替我们的半导体业者做后盾 啊，那当靠山，对美国政府啊，这个争取哦、啊，这方面啊，不能够那么的霸道了。坦白说啊，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是过去啊这个周末当中蛮重要的一个消息。那对于业者来说的话呢，到底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啊？那其实，每一个啊这个半导体的公司来看的话，你到底卖东西，你生产多少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分配，然后这个生产线当中哪一家卖给A 工厂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多少，那这个部分事实上都是包括呢这个高阶的多少，可能呢相对来说比较一般的晶片多少，这个都是属于业务的机密的啊。你说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全球的晶片会短缺这是目前美国的说法，我只是想知道。但重点在于说，他只会知道就好吗？他如果只是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去问？他实际上当然是知道之后，他希望有所改变，不是吗？因为他们现在呢缺晶片，所以呢问题是吹了半天，发现呢还是缺，所以呢现在火大了，就好，你把数字给我，我自己来了解到底为什么缺晶片。那了解了以后呢，他不会说哦，原来你给 A 工厂 A 公司这么多，给 B 公司这么多。而给美国这么少，给中国这么多，比方说，那不会因此说哦，那所以那这个地方你要少给一点，这个地方你要多给一点，我们的高阶晶片要多一点，那他的话呢，一般晶片可以这个继续供应，会不会这个样子？我相信会啊，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做调查？所以目前看起来，美国说我只是要做调查而已。那我们的政府也替美国说相，也替他做解释啊，只是要调查而已嘛。那你也可以不要提供啊。但问题是可以不要提供吗？那如果你不提供的话，他会不会说啊？那不用，那很简单，那生意就不要做了，会不会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一部分对于半导体的业者来说，压力都非常的大哦。那你说他现在没有这样讲，但接下来会不会这样做？那而且呢，重点就在于说你敢不敢不给啊？那所以如果台积电给了，那其他的啊这个厂商是不是也必须要跟进？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他过去就曾经对于一些像日本，曾经呢对他们的企业产生威胁的这些什么东芝啦等等非常优秀的这些企业，就是用这些方式想办法卡他们。让他们的整个的半导体呢走向了衰败。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在这个周末这个比较受到关注的是美国对于美国的商务部为了来解决呢这个全球的晶片荒就找来找去呢，也似乎呢开了很多的会也要求呢所有的产业链呢大家来共同帮忙，但是呢怎么搞的这个晶片还是缺，所以呢就下了一个指令这个其实坦白讲，这个美国这个真的是全球的霸主啦它的法律可以把手伸长到这个每个这个其他的国家里面这个等于是要求台积电啦、三星啦、海力士啦等等的半导体大厂呢，都必须要针对这个供应的生产、消费它的库存、销售等等的这个数字呢，必须要提报。他的说法是说要增加这个产业市场的透明度但是呢，会只要增加透明度而已嘛？这是我刚刚讲到最大的一个重点你看到了，你想看的东西之后，你被要求他因应你美国的利益进行改变，我想这是呢目前呢半导体业者呢最大的担忧那事实上他们担忧的就是在过去美国呢也曾经用冠冕堂皇的说法，不管是呢透明度啦，比方说呢反托拉斯啦，反垄断啦，这些部分的话呢，对于他在市场当中的竞争者呢，给予呢非常大的迎头痛击包括像日本的一些什么日立啦、东芝啦等等这个在早年的时候，在80年代都曾经是用这种什么间谍罪啦，反垄断罪啦等等予以逮捕那所以重创了他们的半导体的产业。那实际上对台湾来说的话，如果对台湾记忆犹新的话，类似的部分，像是我们的面板，我们面板不是有一度也是哇，这个看起来呢是称霸一时嘛那当初的话呢，友达啦、群创涉及到反托拉斯，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指控我们说什么联合议价嘛，不只是垄断，还说呢这个联合议价操纵市场等等，所以的这些主管通通在美国被逮捕甚至现在在坐牢当中所以呢你说这个美国的法律它可以就是那你有本事你不要进到美国来。 那否极到美国来，任何一个国家啊都可能被逮捕坐牢。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对美国来说啊，我就说他有很多的千百种的理由啦啊，但是这些理由呢，其实回到最核心，就是他的美国利益啊。所以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说，就我们军事上、战略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我们跟着美国走。但是呢，跟着美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保护自己的企业？就个政府来说，如果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企业，只能跟着所谓的老大哥，反过来替他做解释啊，还替他回过头来安抚我们的企业，却可能没有办法啊，这个保护我们的企业的话，这样的政府还算是政府吗？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必须要把真正美国这个动作背后的动机跟他可能采取的措施真的是要搞清楚哦，否则的话像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我都不晓得他是哪一个国的经济部长了。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有关于这个周末哦，这个蛮重要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既然叫做护国神山，你总不能够要他为了护台湾、护民进党政府而自我牺牲到这种程度吧哦。好，那这个要替我们要他护国，我们也要护他才可以哦。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看到呢今天比较这个另外一个重要在延续中的啊这个相关的消息。那这个就南韩三星来说的话呢，他们政府目前呢是跳出来了啊，要代替啊他们的一些企业呢跟美国政府谈判。哦，那我想呢这个是南韩政府做的啊，看起来是比我们的政府啊来得更有敏锐度啊，跟这个更有 guts。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相关的讯息。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国际之间啊，还比较重要的消息，一个是德国的联合政府啊，这个正在进行啊这个谈判当中。那卡来卡去啊，目前看起来似乎呢争执不休哦。那到底是社民党啊，目前看起来是社民党稍微多一点点嘛啊，所以这个社民党要来组成这个联合政府。那当然，这个基民党啊，这个就是梅克尔所属的政党目前并不放弃啊，他们就等着说好，这个自民党如果呢组不成，那就换我来组。那事实上呢，其他的一个关键性的政党，比方说这个绿党啊，他想要主义谁啊等等等，事实上就是很多的这个争辩啦哦，那所以梅克尔说话了啊，梅克尔呢在昨天一场的东西德统一的纪念活动上面啊这个说话，那这个媒体报道说他这很可能是他总理任内的最后一场重要性的谈话。那这个谈话的内容呢，显然的是对着目前组成新政府争执不下的政治人物进行喊话。他呼吁这些政治人物应该懂得用妥协来克服呢彼此的歧见。他特别讲到说呢，德国现在面临的是重新塑造国家未来的一次的机会，所以必须呢大家要放下成见，而且他也强调，有些时候我们似乎太过轻视我们曾经走来的累积下来的民主的成就。那我们这个成就呢，事实上就是在一个彼此之间呢妥协相互尊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这些成就啊。他也特别强调，这个歧视这个并不会，就彼此之间这个歧义并不会对社会带来他就说多元跟分歧并不会带来威胁，意思说分歧却可以共存这件事情，事实上反而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的象征等等。OK， 我想这个事实上呢，重点是不只是对于德国的政治人物目前正在组联合政府过程当中受用这个对于任何的存在歧义的这些政治理念的过程当中，我想都是一个提醒啦就是说我想可能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求同存异这个话可能更加的这个容易理解。OK， 好，所以呢这个梅克尔即将下台了，但是呢这个德国的政府呢这个组成看起来呢没那么快。那再来的话呢，也是一个跟这个政府这个内部的一些状况有关，是一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的，是一个贪腐的状况这个贪腐状况的话呢，它直指多国政要，他们掌握到讯息，他们呢其实有很多藏匿巨款在海外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国家贪污啦，那贪污的钱呢都藏在海外，什么海角几亿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多就是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 IJ 在这个周末所公布的最新报告。那他们把这个报告名为潘朵拉的文件啊，意思是说呢，这个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啊，很多呢看起来丑陋的东西呢通通现形。这个资料怎么来的哈？我想呢应该有点像维基解密啊，那个时候呢所爆发的事件可能是有点雷同的吧。这个数字看起来蛮惊人的啊，他从全球14家金融服务业那边取得了高达1190万份的文件。那参与这项调查的记者总共600多名去爬书啊，这些真正文件内容。这个真的很像维基解密，而且还记不记得除了维基解密之后有一个是从国际非常知名的法律事务所里面也是一样流出来的资料，后来发现呢原来这些政府的官员事实上呢还包括一些企业事实上也都是在到处这个藏资金，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带来的震撼会还蛮大的。这边讲到呢600名呢共同参与这件事情的揭发跟一些整理跟一些爬书的，来自于像是非常知名的华盛顿邮报啦 ,BBC 啦跟这个英国卫报等等。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至少掌握到了35位的现任及前任的领导人有贪腐洗钱跟全球避税的一些行为。那当中呢比较具体讲到的像是捷克的国王捷克的总理跟约旦的国王。那中间的话呢讲到约旦国王阿布都拉，就是有那个很漂亮的王妃的那个阿布都拉。OK, 他的话说他打造了一个呢如避税天堂般的网络那遍及加州的马利布市到华府到英国伦敦等等都有他的呢这个避税而且买下的似乎是房地产这样的一个等的一个避税的方式。这是有关于呢这个约旦的阿布都拉。那除了这之外的话呢捷克也有啦那这个捷克因为这个礼拜要举行大选。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显然对这个捷克大选来说会是造成相当大的影响。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还包括什么肯亚也有肯亚、巴基斯坦等等等，还有呢影射普丁他在摩洛哥有一些隐匿的资产。OK, 好，所以呢他们说这个潘朵拉的报告是这一系列规模最大的金融文件。时间到了，拜拜。